谢谢弟兄姐妹，很开心今天可以来跟你们分享。其实来信友堂，我有一个回家的感觉，因为我22年前刚到台湾，第一站就是信友堂。我来的时候，唯一的有个联络的电话，就是当初英文部的牧师的电话。那我就来这边加入了，那开始在这边在英文堂里面服事。然后中间很长的故事，也许结束之后有时间了，我们再来分享。这个好像没有，有声音吗？
有。
OK， 好，听得到就好了。那就是对，就是细节，我们如果有兴趣之后可以再分享。但是真的很开心可以回到信友堂，有机会跟大家分享。那像牧师刚分享的，我对敬拜这一方面很有兴趣。可以说很热爱，有一些经验，那我希望透过这些经验，这些一些很好的老师教到我的，我希望可以带一些帮助给大家。那也特别考虑这个敬拜我们所唱的诗歌跟宣教的关系是什么，毕竟我们是宣教团契，我们可以从这方面也有一点考虑。但是一开始，我希望大家可以动动脑。我知道我是讲员，但是如果光是我讲，很多东西好像进这个耳朵出那个耳朵，就是不会留下来。你自己开始动脑之后，我们会吸收的比较多。这个问的这些问题也有另外一个目的，等一下你会知道。但是我希望就是这个不用很刻意，就是跟旁边3-4个人，你来分享一下这个问题，在你的教会主日聚会当中，敬拜占用多少时间？还有教导占用多少时间？还有在你的主日聚会，弟兄姐妹有什么机会互动呢 ？OK， 然后最后平常参加主日聚会会改变你吗？怎么样的改变？其实这个还蛮简单，蛮简短的，就每一个人分享1分钟，对，很快的，可以讨论一下，或者也许不需要那么久，前面几个就很快的，稍微讲一下这几个问题，可以吗？所以我不需要特别帮你们分组吧，就是转过来跟旁边的3-4个人一起讨论一下这里的问题。
分享一下吗？我知道那个可以，特别是最后一点可以继续讲很久，但是为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跟大家一起回答一下，你的主日聚会大概多少是敬拜的时间？
这个
多20到30，
20到30，差不多吗？有比较短的吗？有比较长的吗？差不多啦，这大部分都是信友堂嘛，所以应该会有一些。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是今天是别的地方来的，稍微问一下。好，所以20到30，那教导呢？
45分钟
。好，那在你们的聚会当中，有什么机会彼此互动吗？
介绍新朋友
。那这个好像似乎也不算互动吧，就是单向的，他讲他的名字，拍。稍微算是互动，好。然后平常你参加主日聚会，会改变你吗？会怎么样改变你？这么的肯定的马上讲出来，希望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是教会的一部分，是肢体的一部分。
OK， 会提醒你是属于这个身体，你是肢体的分子。好，很好。还有呢？我相信还有其他人，会怎么样改变你们来参加聚会呢？如果你不敢讲自己，你可以讲到旁边那个人讲。关键呢，触动，这里有一点抽象，你可以稍微具体一点吗？怎么样触动？触动什么？哦、okay. 你认为是什么因素触动你的人？歌词上面触动你的人。好，
就刚刚那个讲的尖锐的。
所以是引起你的思考，很尖锐的逻辑的想法会影响。好，还有吗？还有人愿意跟我们分享，来参加聚会会怎么样改变你呢？好，你就比较害羞派，那没关系。我们就今天我要从一个经文来思考这些问题。经文在哥罗西书3:16-17。如果自己有圣经，也可以看这个版本跟赫赫本有一点不一样。是另外一个直接从希腊文翻过来的。那意思是一样，就是表达的方法稍微有不同。我们先一起来念好吗？请
要使基督的道充充满满的住在你里面，用全备的智慧，透过诗篇、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
这段经文有没有人想修改一下刚刚那个时间分配的回答？就是主日聚会多少时间是在教导，多少时间是在敬拜？有想稍微修正一下吗？
其实我们教会的每一个流程都是用什么什么敬拜
神啊。 OK， 其实整个聚会都在敬拜，但是我们的用词上面，我们常常把敬拜说成就是唱诗歌的一部分。但是的确，如果我们真的看圣经的整个说法，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整个聚会神主，我们整个生命应该都是在敬拜神。好，所以我刚问的那个问题是有一点故意误导你们。我应该是说我是显出我们常用的一个迷思，我是一个不是那么准确的一个说法。但是教导的部分是不是要跟着这个经文所说的，是不是要调整一下？为什么呢？他说你要用什么彼此教导呢？诗篇、颂词、灵歌。所以是不是唱诗的时候也要算入教导的部分？按照保罗这边的说法，是不是？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所唱的诗歌都在教导我们，只是看他教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唱歌的时候有旋律，有节奏，它要重复，让它远远比讲到容易记，对不对？ 当然看牧师有一些很尖锐的东西很容易记啊什么，但是不是每一个牧师都像他那么的厉害，对不对？或者就算是我们要记他讲了这么多的一些一个题目怎么做大点啊这些东西，如果我礼拜三问你记那个讲章的大纲还是记礼拜天唱的一首歌，哪一个比较容易？歌嘛，对不对？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些因素，旋律、节奏、重复，所以事实上这个东西影响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的神学观，这些东西有平常它的影响力远远超过讲员。那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说因此我们就不需要讲到什么，讲到是非常重要，有很多的经文都会这样子讲到，我在别的地方很充分的来教导这一方面。但是他这边特别告诉我们音乐的重要性，来彼此教导。那毕竟我们要彼此教导，其实这个教导的目标也蛮高的。他怎么说呢？要使基督的道充充满满的住在你里面。那我知道这个充充满满的住，我是丰富的赫赫本是有丰丰富富的，都跟住这个动词有一点配不上，但是没办法，因为原文里面用的助词那个动词就是居住。更何况是说你要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是没有错，一定要存在那边才能住。但是这个居住显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力的，它不是一个概念摆在书架上，它是耶稣自己活生生的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让它丰丰富富的居住在里面。那接下来我们会看保罗说我们要用音乐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们先思考一下，如果一个真理要丰丰富富的居住在里面，就会看起来怎么样呢？我常常想到一个比喻，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很尊敬的客人要来住我家，我要让他住的很舒适，如果要用充充满满的或是丰丰富富的，就让他住得好，我会做什么事情呢？
打扫。
打扫 OK， 这第一个是最重要，要让他一个干净的环境才是舒适。但是也会影响很多其他层面，对不对？会影响什么呢？会重要影响你的作息，会影响你什么时候起来，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吃饭，什么看电视，看什么电视，上什么网，吃什么东西，都会受影响，对不对？因为你这个尊敬的人在你家里面，只是说可能你会让主卧房给他，你自己睡沙发。我不知道你的家的状况，如果我家的状况可能是我需要这样子，如果你对于你尊敬的客人要来住我家。好，那如果神的道要丰丰富富的充充满满的住在我里面，应该要影响至少这么多层面，好呢？大家好像不大确定，还是你自己像我一样在想说，哦，还差一大截呢？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人，我不确定是谁的传来，他是说世界上最长的距离是从脑筋到心。那我自己，一个牧师的儿子。在教会里面长大，我深深体会这个真理。因为我从不知道几岁，我都已经知道一堆道理，但是我现在已经45岁，很多还是活不出来，还是让它真的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充满，居住在我里面，我还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但是保罗在这一地方说，音乐在这一方面是很关键。为什么呢？因为音乐所触动的不只是我们的理性，等一下我们会看理性这一部分的重要性，但是我要先提醒，它会感动我们，它会改变我们的感性。那如果我们的人真的要改变，或是如果它的真理真的要那么的丰富住在我们里面，不可能只是在理智上一个认知，它要成为我们的感情和那个爱德华是他的 spiritual affections， 就是属灵的感动，非常重要。那这个音乐可以让我们有这个感动。其实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音乐很多次扮演很奇妙的属灵的角色。也许一个最明显的就是扫罗跟大卫，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 就是扫罗被神弃绝之后，有一个恶魔从神那里来找扰他，然后他的一些臣仆发现说，哎，赶快找祭司来祷告，我有我们就赶鬼，是不是？他们是这样做吗？不是，很奇怪的，他们想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他们讲的不是大卫，他们讲的是找一个弹琴的来，很有趣。他说这个音乐，那大卫来了，那他既有弹琴，应该没有什么用嘛，对不对？哎，好像还蛮有用的。大卫一弹琴，他就舒畅多了。但有人说，那是因为神的灵性在大卫的身上。但是圣经说，那个恶魔也是从神来的。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神学话题，我们今天不碰那个事情。但是重点在于说，音乐在那边就释放了某一个属灵的力量。其实圣经还有很多地方，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先知说预言常常是跟音乐连在一起。扫罗有另外一个故事，他要被立为王之前，撒母耳派他去很多地方，他说你会遇见一群先知从球坛下来，那你会跟他们一起受感说话，是吧？事实上他说是要说预言，但是他们下来的时候，他们是半一边弹奏一边说预言，受感说话，音乐写在一起，还有很多地方。这个不是我的重点，重点是音乐有一个属灵的力量，或是可以开放一个属灵的空间。所以这个指示上的真理可以成为一个感性上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直觉的我，那音乐在这一方面很重要。但是保罗你会发现他非常注重这个感动，但是感动不够。你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他说什么？我宁愿说五句就是明白的话超过千句方言的话。他说方言很重要，这个感动很重要，但是我要人听懂，我要他感动的是很清楚知道这个真理。所以接下来他说我们需要全备的智慧，用诗篇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有想过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列出三种不一样的诗篇颂词灵歌？有没有想过这三个的特色是什么？先想诗篇，那个比较容易吧，对不对？诗篇就略有一卷书，150篇诗篇很容易找，就是神百姓历世历代的诗歌本。那其实如果你去里面看，你会发现他所探讨的神的属性、他的作为，还有人的感性反应表达，他的范围远远超过我们现在所唱的诗歌。无论是神那一面，或是人这一面，它非常丰富，似乎整个旧恩故事的整理都在里面，还有人各个所面临的情绪感受需要都在里面。其实我们应该很多人都有经历，我们就自己面临一个什么困难，那自己甚至要怎么表达都不知道，那有一天在读到一篇诗篇，就是啊，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就是本来我自己不知道怎么表达，但是那个祷告就已经在那里面，3000年前大卫或是别的诗人已经写下来，神在当中给我们非常宝贵的真理。但是有没有发现旧约圣经不只是诗篇这卷书有诗篇？有没有注意到能不能想到其他的地方也有诗篇也有诗歌？什么地方？雅歌，他名字上面就已经写说他是歌嘛，对不对？雅歌还有什么地方？摩西之歌嘛，对不对？出埃及记15章，他们刚过红海，太奇妙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他们就临时开始写一首新歌，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他们感动太大了，光说话是不够的，一定要唱出来这个奇妙的赞美。其实如果你们看先知书，我们会发现很大片这都是诗，也许比较有名的就是哈巴谷书后面他说用十弦的乐器所唱的那个诗歌，那个什么葡萄树虽然不结果实那一部分，其实是先知书很多都是诗歌。我自己几年前有一个机会去给犹太人的会堂参加他们的聚会，有一个很奇妙的发现， 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我们都会有程序当中有读经这个程序嘛，对不对？讲到之前会读经今天的经文，他们也有，但是很奇妙，我发现他们不是用读的，他们是用唱的，有点能半朗诵半唱的。后来我去做一点研究，在希伯来文原文那个旧约圣经里面，整本旧约都有一些怪怪的符号，看不懂是什么。他们说那是音乐符号，整本旧约希伯来文圣经可以用来唱的。就从那个角度，整本旧约都是诗篇。那当然最核心还是那个150篇，但是诗篇保罗在这边所用的一个重点就是圣灵所默示的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话语用来唱的，就是唱出神的真理，就是诗篇。那这方面我也要鼓励大家，你自己多读诗篇，特别是如果你对音乐对敬拜这一方面有兴趣，有一个很好的操练，一个月之内把诗篇150篇读完一遍，每天5篇，31号再看那个119篇，那太长了。其实我这里也才刚做完一次，我偶尔就会再做，因为我发现这样子来看，看他的轻重比例，他探讨什么样的题目，他从哪一个角度，从人的角度，从神的角度，彼此说话，对神说话，这些东西给我们很多的教导，很多的反省。好，诗篇，神的话用来唱。颂词是什么东西呢？其实 字面上就还蛮清楚的意思嘛，颂赞，赞美的话。但是我发现教会里面有个问题，教会的人不知道赞美是什么意思。你知道赞美是什么意思吗？知不知道？我示范一下，看我可不可以看出来。我要赞美你，我要大声赞美你，我要拍手跳舞赞美你，我要赞美你。请问我有赞美他吗？怎么没有啊？我不是一直说赞美吗？那个为什么不算赞美呢？哦，没有内容。一切歌颂赞美都为我主，我的神，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哦，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之名，哈利路亚，赞美主啊。大家知道那首歌，请问我刚刚有赞美神吗？
有。
很奇妙，用在人的身上没有任何人会错，用在神的身上，很多人莫名其妙认为我还在赞美神，虽然没有任何的内容，那一首歌没有提出任何神的属性或是作为，没有说他好在哪里，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唱那一首歌我们在赞美他。所以保罗在那个地方，神给他智慧，2000年前他已经在提醒你，你要有颂词，我们的歌要清楚的述说神是谁，他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次唱诗歌，我们在教导，记不记得我刚开始我说就看我们教的好不好而已，有时候我们所教的是我不知道要教什么，我是一头热，我来哦主啊，赞美赞美赞美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这样子有帮助我跟认识神吗？有触动我的心真的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是谁吗？没有。那我不是说你不能唱那首歌，唱的话最好，它是当一个呼召，说我们要来赞美，接下来要很清楚神做了什么事情，他是谁，让我们真的来赞美他。阿们。好，所以有颂词要清楚的述说，还有灵歌。灵歌是什么？
没有歌词的歌。
哎，那太晚了。其实灵歌是什么？一旦你用灵这个字当形容词，你知道接下来要下一个定义可会很困难，因为它就是灵嘛，你看不到，你摸不着，到底是怎样？那是灵。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对话的时候，他说神是个灵， 所以他在寻找用灵跟真理来拜他的人。那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南非的牧师，很多年前叫穆安德烈，有些人有听过嘛？他写了很多很有帮助的书籍。那在其中之一，他写一段关于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他说这个灵跟真理，或是行灵跟诚实，看你怎么翻译。他说这个灵这一部分，平常我会说是一个热忱、一个投入、一个全人来代表。但是穆安德烈问你一个问题，他说当初撒玛利亚人没有很热忱爱神的人吗？或是犹太地那些法利赛人，或是有是不是有一些非常热忱，甚至热忱到一个程度愿意逼迫基督徒的保罗？那时候是扫罗，对不对？他们非常热爱，非常热忱。但是耶稣说他们不是在那山，也不是在耶路撒冷，是用心灵跟诚实。所以这个灵它到底是什么呢？穆安德烈说，如果我们要接受一个讯息，我们身体上需要一些特别的器官才可以接受一些外来的讯息。像说我们有眼睛可以接受光，而且很奇妙，从非常亮到非常暗，上百万种颜色，很多的细微的差别，我们的眼睛都可以接受。但是光一直照在我们的耳朵，很抱歉，除非也许会觉得热一点，其他的通通没有反应了，对不对？但是相对来讲，我们的耳朵对声音非常敏锐，对不对？从飞机的那个出来发动机，到一个小小的在角落的蟋蟀，到什么，这到底是哪一个方向？我们的耳朵非常敏锐，可以分。但我刚刚说的光，它没有毫无感觉嘛，对不对？那眼睛相对的对声音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对不对？所以穆安德烈说，我们身体上有这样子的事情，同样的，因为神是灵，所以我们需要有灵才可以接受来自他的真正的讯息。好，回到灵歌这个地方，灵歌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管道，让神的灵触动我们的灵，召唤我们的灵，让这个已经重生的灵在我们里面跟他互动，这就是灵歌。很抱歉，我知道这个还是蛮抽象的，但是它就是灵啊，它没有办法再具体了。但是希望再有一点帮助，灵歌到底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事实上每一篇诗篇也是颂词，你找不到一篇诗篇没有出说什么属性跟作用。每一篇诗篇也是灵歌，因为当初是圣人所默示的，也是帮助历史历代的信徒的灵向神回应。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不是说有三种不一样的歌你要唱，而是他在提醒我们所唱的每一首歌应该有的特质，就是神的话清楚的述说他的属性的作为，还有带来圣灵的感动。好，那我们有这样子的歌，我自己一个人唱就好了吗？我们就很多人都很喜欢上 YouTube 教会，对不对？就在家里面跟着看啊，跟着听啊，甚至就我一个人。保罗是支持这样的做法吗？如果看这个经文，为什么？他这边提出什么跟这个想法有冲突的？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很奇妙的，保罗认为这个彼此的互动是很重要的。就算那个真理、那个感动那些东西都在那个歌里面，还缺少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彼此的互动。因为在整本新约圣经非常重要，一直在看的一个重点是，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关系。我们要联络的合适，我们才可以长成耶稣长成的身量。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达到那个目标，甚至说我要认识神的爱。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那边，他说我们要知道这个超乎人所能测度的爱，是要一起认识这个爱。因为我从我的角度来看神的爱，跟你从你的角度，跟他从他的角度来看都不一样。我们要一起透过我们的诗歌彼此的教导，互相劝诫，我们才真正的让他的道那么的丰富， 住在心里面。好，那终于讲到比较跟我们的宣教有关系，一个重点。那到底要怎么样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在我们的音乐里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有跟这个似乎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经文，他现在用诗章颂词的歌，但是他那边说你要彼此对说，好像似乎是一个对话。那我问你们，如果要跟别人彼此对话，最基本的先前的条件是什么？对呀，要共同的语言才可以，才真的可以对话。也许我可以讲我的语言，你可以讲你的语言，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对话，我们要一个共同的语言才可以沟通嘛，对不对？就像如果我站在台上，我用西班牙文讲这个整个这个短讲，应该是有人会听得懂吗？没有，对不对？那也许我讲英文可以听的一部分嘛，但是我要学华语，我才可以真的跟的比较通畅的跟你们对话，有这样子一个沟通嘛，对不对？好，同样的音乐上面也会有类似这样的事情。有些人会说音乐是跨过文化的一个语言，我听不懂里面的歌词，但是我还是可以感受到你的一些心哦，这样的东西，这是真的。但是我发现音乐也可以让人隔开来。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在我的高中我很清楚看到了。怎么说呢？就是一般的学生，可能比较受欢迎的，或是这种打球的，或是这种的，在美国打球比成绩还重要。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因为就是成绩好的人是叫书呆子，没有人喜欢他。因为我当初我就是书呆子，我也喜欢打球，但是我不知道他们那么好。真的比较受欢迎的学生都是打球的。好，所以他们都听那个现在在那时候是广播电台的那个流行音乐，我说 Top 40，就是那个所以最流行的40首歌，他们在广播电台里面播。好，他有一群，但是有另外一群人非常瞧不起他们，那也完全不愿意听那种音乐。平常他们是穿黑色 T 恤，然后上面有一些怪怪的图案，牛仔裤，平常头发比较长，他们听什么音乐？嘻哈，重金属嘛，他知道那好像是什么怪兽来他的那个。好，那所以有这个，但是有另外一群，他们也平常是牛仔裤，但是他们比较干净一点，而且他们平常是格子衬衫，偶尔是那个牛仔靴，他们听什么音乐？乡村音乐嘛，对不对？OK， 那但是还有另外一群人，他们穿的那个裤子都永远没有拉好，然后常常也会戴帽子，但是那种球帽，但是他有我不知道不成文的规定，什么角度都可以戴，只是不能戴正的。他们听什么音乐？就很奇妙的，学校完全按照音乐来分，还有更多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要继续。了解我的意思，音乐可以使人隔开来，教会里面也会，会不会？这些人就是要唱赞美里面的那个传统圣诗，对不对？这些人就是要唱赞美之泉，那些人就是要一定要唱约书亚，那些人就是，就有没有发现？而且就彼此来往，你会发现一唱起这首歌，这些人就嗨起来，那些人，那换一首歌，那些人就开心了，那些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发现保罗在这个地方说，我们要彼此教导，互相劝诫。那我对这个有蛮深的一个体会，也是在高中的时候，你发现高中之后我有继续学习其他事情，正好这两个是高中的。高中我有一年暑假，我有个机会去一个基督教的营地当一个义工，我们就反正他们需要浇花啦、扫地啊、洗碗盘啊、整理，就是做很多这种就高中生嘛，我们一个月去那边当义工。那个营地就办很多的退休会，有布道培灵，有各种各样的，很多的年轻人在那边信主。那就我在幕后在做这些事情。那跟我一起当义工 有一群黑人从美国芝加哥南边，就是非常不好的区啊，其实这些黑人本来都有在帮派里面混过了，甚至有一两个身上还有子弹的痕迹，就是他们的背景非常精彩，然后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语言还有他们的音乐跟我完全不一样。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认识他们，后来跟我最好的一个走过来，他们走路也不一样，说我的都，然后那个人想说他讲的是英文吗？后来我慢慢了解他用的话是 What's up dog， 你这一只狗怎么样，还好我没有马上听懂，因为可能会打起来，而且我一定会打输，你忘记他们是不放慢的。好，没有了，就慢慢开始聊。后来我发现他们彼此问候都是这样的，而且更难听的。但是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他们说话都是这样子。还有他们的音乐，那一天那个月，我们男生的宿舍其实本来就是一个会堂，比这个还大一点。那有一堆，有一些是烧杀铺，有一些是铺在地上，哇，就散在那边，十几二十个男生在那边。他每一天晚上，这些黑人他们拿出他们的 boombox， 你知道 boombox 是什么东西吗？就旁边两个大喇叭，中间一个卡带，咯嘣吱咯嚓吱咯嘣吱咯嚓，哎呦，我去，嘿，那个什么，这个干的，我也听不懂他们到底说什么。天哪，一整个月每一天晚上要回来听这个，我要疯掉了，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慢慢的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因为我每一天从早到晚我跟这些黑人在一起，一起灵修，一起吃饭，一起工作，一起赞美，一起做很多的事情，我就发现他们真的很爱主，听一点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见证，发现他们也爱我，我也爱他们，我们是同为肢体，在耶稣的身体上。那慢慢的我发现，哎，可以开始欣赏他们的音乐，我不敢说喜欢，我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我至少可以欣赏。而且到现在，如果我听到一些他们当初放的一些曲子，我会有一点不知道是好感怀旧感，然后就是还蛮亲切。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的弟兄，那是他的音乐。那有一天我在看这个经文，神就提醒我这件事情，他说这就对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经验、他的背景、他的整个文化是透过这样子的音乐来表达。那你真的要我的道丰丰富富的住在你里面，你不可以只单单从你自己的角度来看，你自己的角度那么狭窄，你要从他的角度、他的角度、你的每不同的角度、不同人的声音、不同人的经验来听，来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他的道才可以这么的丰富，居住在我里面。所以在一个地方，我觉得特别是针对宣教，是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教导，因为音乐在宣教是很重要，在塑造信徒是非常重要。我们的聚会事实上是定义我们教会的身份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们的聚会用什么音乐？因为音乐我们刚看过了，真的好像一个语言，代表我的文化、我的背景这个东西。那你一直用一个外来的东西来跟我说话，也许我听得懂，但是我的感动一定会减少。就像当初我听他们的那个嘻哈饶舌音乐，我的感动减少很多，对不对？你有同样的话用我的音乐来听，我的感动就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学习欣赏彼此的，我们要学习彼此的音乐语言，不只光听我自己喜欢的，我要学习，因为我爱他，因为他爱你，因为他爱我，因为这样子彼此之间相爱，我就开始可以欣赏你的音乐、他的音乐，你可以欣赏我的音乐。我不是也要说我离开教会一定要听他的那种音乐或是怎么样，但是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我们要肯定，甚至我们要高举不同的主曲，他 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声音，因为那个都是耶稣要用来教导我们、劝诫我们、装备我们的、建造我们的特别宝贵的真理。那这个跟宣教有什么关系？我们就要学习，不只是他们的语言，还有他们的音乐语言。但事实上，我觉得在华人教会，我们到现在还在看到这个问题。当然感谢神，像今天晚上分享的这个故事这么的感动，这个美国南北战争这样子一个事情，但是毕竟是美国的南北战争，对不对？而且他表达的本来是英文，但翻译的再好的还是会有一些地方卡卡的，对不对？那我们还是会有感动，但是那个不是属于华人文化的东西，对不对？感谢神还是可以用，但是华人需要起来，且真的是属于华人的音乐，真的是感动华人，来让他们听清楚神的声音，还有可以完整的来回应神在我里面。其实这个神经管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说太多。但是如果我们看诗篇里面，我们会发现人所经历的每一个感受都被表达出来。我们需要追回更多这个内容，因为目前在教会里面可以唱出人的感受，人的反应非常少，大概有开心，有要默祷的，有感谢的，这三个，对不对？但是似乎没有其他的。但是你看诗篇里面，哇，什么都有。为什么呢？其实那是宝贵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宝藏，神给我们一个管道，一个方法来抒发我们心里面的感觉。因为那些的埋怨神的，哇，求你杀死他们，那些感受好像一个基督徒不能唱。那问题是基督徒会不会有那样子的感觉？会呀，你不用点头，我自己会啊，不管问别人，神知道，神知不知道？他知道嘛。那我在那边假装没事是怎么了？我可以骗他吗？当然不行。那怎么表达？诗篇里面就可以表达，我们可以向他唱。所以我们带来信主，我们接触的这些异文化的人，他们也需要他们的文化里面、他们的语言里面这些诗篇、这些圣经的真理，帮助他们向神祷告，向神抒发他们自己的难处、他们的渴望、他们这些东西，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有个很奇妙的例子，在南北，在那个 Quechua 族，就是原来英卡族留下来他们的后裔，在那边宣教士在那边努力了很久，没有多大有效。但是那时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传说，他们的音乐也很特别。其实到这世界各地很喜欢听他们那个安迪麦山脉的，他们那边来的那个。他们特别那个笛子，好多管子啊，他们吉他那些东西，很多人很喜欢。但是那个宣教士禁止他们用这样子的乐器，他们进到教会里面也要穿西装啊，穿这样子的衣服，教会就不成长。一直到有一个年轻人，很有音乐天分，一个年轻人信了主，他就太开心了，没办法，忍不住，他就开始写一些他们的文化里面音乐的诗歌。甚至很多是歌词内容是跟他本来唱的诗歌是一样的，但是开始唱，一下子教会就暴涨。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他们的语言不只是语词上的语言，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感受、他们的语言。其实在这个地方，如果宋词那个字在原文里面，还有另外一面很有趣的意思。记不记得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心里很烦躁，因为什么呢？看到什么满城都是偶像，像台北一样，像台湾，是不是都是偶像？那我告诉你，那些偶像每一个都有人帮他们写颂词。颂词在希腊文这个字是 Ode， 在英文里面这个字，那它一个 Ode 就我们就说他会述说这位神明是谁。那到的程度有点像在民间新人一样，就是听到哎呀叮当当当当当当，就是有一种曲调，一种做法，就是属于这种音乐。 啊，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宋词在原文里面也就是这样，就是一种曲调，平常是用来拜鬼神。但是保罗说，在这个地方说你要唱宋词，那当然他的重点是在内容，但是是不是他意味着也是说你要用他们所熟悉的音乐曲调改掉里面的内容，让他们刚才发现拜真神是怎么样。他们本来知道这个音乐是告诉你要拜神，神是谁，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是问题是他们的内容都是错的。现在把他们所熟悉的，他本来就知道这是关于信仰的东西，但是听进去的是正确的圣经真理，来帮助他们了解。我另外一次有个机会，那时候我在读神学院，我们一群学生，我们到纽约市，我们要了解印度文化还有印度教。因为后来那时候才发现纽约市有40多万的印度人，光纽约市非常高比例的人口。那我们就到那边，我们去一些印度教的寺庙，我们去不同的地方了解。那我们也是跟一些印度的基督徒来互动，那那一天是非常特别的经验。这些印度的基督徒，他们在印度出生，但是后来到美国读书，在美国信主，啊，他们教会的经验通通都是用英文的。那那一天晚上正好有一个，他是好像是美国去的选教士的孩子，在印度出生长大，他的印度那个话好像甚至比那些印度人还流利，还有他学了当地的音乐，甚至他们在印度教用来拜他们鬼神的一些音乐的曲风，但是他写了诗歌。那一天晚上正好这个宣教士音乐家跟这些在美国信主的印度基督徒在同一个地方，他唱一些诗歌给他们听，那我就无法忘记看他们脸上就开始发光，开始流泪。这个整个过程之后非常感动，他说我听到耶稣说我的语言。他们已经是很虔诚很投入的基督徒，但是当他们听到他自己文化里面的那个音乐，听到那样子一个音乐曲风，本来是拜鬼神，现在用来拜真神，而且用他们的语言，感动到他们完全无法形容。所以当我们在想说我们的诗歌一方面宣教当中非常重要，是要传递完整的真理，诗篇颂词灵歌声所默示的圣经的话语清楚地述说他的作为他的属性，而且神的灵要感动我们在当中，这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要学习彼此说，跨过同一个文化里面不同的音乐语言，跨过不同的文化，他们用的音乐，他们表达的方法，其实我们发现不只是我们去宣教，我们需要让他们透过他们的语言了解神，我们需要透过他们所写的音乐对神有新的认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背景，他们看到神的不同面跟我们不一样。当我们跟他们有连结，开始欣赏他们从他们心里面所发出的音乐，我们对神可以有更完整的认识。当然还是基于圣经里面的真理，这个保罗这边非常的清楚的强调这个是重点，但是他要不同的声音来改变我们，而且这样子的音乐真的会改变我们。他说什么呢？当我们真的有神的道，因为不同人背景彼此之间在互动，在歌词当中，在诗篇颂词灵歌，神的道就丰丰富富的开始居住，不只是在我的思想，我的感受，我的感动，我的直觉里面，就开始带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什么样的生命呢？就是满心两切的向主歌唱。有没有发现他这边所唱的歌不只是唱歌，他说什么呢？在你所做的一切言行举止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并且借着他感谢父神。当我们真的在聚会里面，我们的讲道，我们的音乐也在教导我们，在感动我们，在改变我们，会带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一个凡事都是奉主耶稣的名的生命。那这边可能奉主耶稣的名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发现 它比赞美还更惨，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奉主耶稣的名在教会落为只是一个标点符号的一个意思，就是因为讲了之后你就知道要说阿门，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圣经里面记载了这么多的祷告，从来没有一个是后面说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你自己回去看，你可以找，保证我找过了，没有任何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懂奉主耶稣的名的意思，你懂吗？奉主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
新生大在掌权。
好，奉主耶稣的名，其实它是有两个方向的意思，一个是我是单单应着耶稣，我才可以跟父神说话，所以我是要靠着他所为我成就的，他自己的身份，我才能说。有一点说，如果你要办什么事情，我们就是，哦，应该不会啦。那我们需要到总统那边要讲，那我不可能凭着我自己的名字在这边。也许上一任我也姓马，我也不是，这我不可能凭着自己的身份达到他那边，对不对？我一定要找一个认识他的。那到时候我说哦，因为我是林权的什么什么朋友啊，什么你要，或者懂我的意思吗？奉主耶稣的名，一方面是这个，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这样子想：如果我说我奉我父亲的名做什么事情，意思是什么？代表他，对不对？而且我是带着他的权柄，对不对？而且我是为了他的好处。所以像那我说奉主耶稣的名，我是说我是代表他，我是带着他的权柄，我是为了他的荣耀。哇，如果我们每一个祷告真的是这样子奉主耶稣的名，我们祷告会不会不一样？求主帮助我们，应该是每一次我们说奉主耶稣的名，要提醒我们，我是代表耶稣到父神面前说，我是要触动你的权柄，为了你的荣耀。哇，如果每一次祷告自己的这件事情，我们的世界会改变，我自己的生命会改变。但是保罗这边他不只是讲祷告哦，他是说整个神火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我一举一动从早到晚，我在家，我在工作，我在跟朋友去玩，做了所有的事情，是不是可以都朝向奉主耶稣的名这个方向？所以这个最后回到我刚开始提的这个题目，我们用歌声唱出生命，但是我们要用生命来唱出敬拜。当我们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各种不一样的音乐曲风表达的方法，充满神默示的话语，清楚地述说神的作为，而且让圣灵来感动我们，彼此在这样子的互动中，让耶稣的道丰丰富富地住在我们里面，你我的生命真的会变成一首赞美神的诗歌，而且那是他真正要的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名来到你的宝座前，这是何等荣耀，何等的权柄，可以直接跟你说话。但是更奇妙的是，你愿意跟我们说话，而且透过你所赐我们的诗歌，不只是讲道理给我们听，而且感化我们整个人，做我们为历史历代的诗人所留下的美好的词、美好的曲子、各种音乐献上感恩。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宝藏，可以建造我们属于的生命。主也求你继续赐给我们，对吧？甚至在座的一些弟兄姐妹，你赐给他们感动，让他们可以写出真正是属于华人的赞美你的诗章、颂词、灵歌，建造你的教会，荣耀你的名。因为更重要的，主，我们要透过这一些，让我们的整个神生命感化、改变，像耶稣一样， 主要这是多么大胆祷告，我要像耶稣一样。但是你自己说，你预先所知道的人，你预先定下要效法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样模样。哈利路亚！主要如果是靠我自己，我老早已经失望可以像他。但是这是你预定的，所以主，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音乐当中，在我们的教导当中，在我们的分享当中，继续追求你自己已经为我们成就的那个奇妙的真理。主啊，谢谢你这样子继续建造你自己的教会，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祷告，的确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